好，欢迎大家来到 ICANN 利益相关方季报。那么我是 ICANN 的北美传播主管，今天我们的会议将会持续60分钟。首先我们将会有一个10分钟的总台报告，然后是10分钟的政策报告，然后是15分钟的管理报告，最后是10分钟的财务报告，然后我们要花30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想说，这是大家提问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可以向演讲人提问。那么如果你是在 Adobe Connect 系统中，请在下方的请在此处提交问题这样一个方框中提交您的问题。如果您是在电话上，请按井号键加3，然后接线员呢将会把你放到提问的这个队伍中去。那这次会议呢是由英文进行，但是也有西语、法语、中文、俄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服务。所以如果您在这些线上的话，您同样可以点击井号3然后提问，我们将会听到您的问题的翻译。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或者是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请将您的问题提交给 engagement@icann.org。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此前提交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对此做出答复。这次会议呢也已经被录音，所有的链接和相关材料也会在 ICANN 的网站上发布。那么您可以在 Adobe Connect 系统中的注释栏中看到这个链接。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关闭您的电脑和手机的声音。那么现在呢，要请 ICANN 总裁和 CEO 法蒂什哈迪做介绍。大家好，谢谢 Brad。 ICANN 的利益相关方的季报呢，是为了通过一个可预测的定期的窗口来了解 ICANN 的最新活动，来了解我们的战略、宗旨和使命。这包括 ICANN 作为号码、域名和协议参数的这个职责。我们的财年是从7月1日到6月30日，所以本次会议呢将会专门关注2016财年的第一季度的工作，也就是9月30日结束的这个季度。今天呢，我将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上一个季度中的几大重要问题，主要有七大方面。第一是关键绩效指标公告版测试版。第二，加强运营绩效和卓越性。第三，如何澄清 ICANN 的合同合规方面的职责和特性，以及 IANA 管理权移交的重要性，来维护 ICANN 运营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第五，如何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建立持续的审核机制。第六，如何全面的支持我们的社群。最后，我们如何同其他的合作伙伴共同来维护以及加强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我们来看一看KPI 的这个公告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8月底呢启动了 ICANN KPI 的这样一个公告版，其中的数据呢是自6月份来确定的。它会将我们的活动在进度以及工作进度在这些公告版上展示出。在我们的 ICANN 5年运营规划中，我们有5大宗旨、16个目标以及28个 KPI。这同我们的 KPI 的测试版的架构是同样的。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网站上更新我们的数据。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自8月31日以来的相关数据。那么请注意，所有的 KPI 的这些数据的频率呢，它的更新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是每个月更新，或者是每个季度更新，或者是在每次 ICANN 会议后更新。随着月份越来越多，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还要记住一点，这是一个测试版，所以请大家放心的分享你的反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正确的 KPI 来跟踪和监督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ICANN 的运营绩效。我们已经启动了2017年财年运营规划和预算，并且启动了一次欢迎的电话会议， 向全社群进行介绍。我们预计呢，2017财年运营规划和预算的草案将会在明年三月份正式发布，并且征询公众意见。那么在这个阶段中呢，你们就可以提出你们的建议和看法。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也是非常可喜的，我们的预计的收益呢是在同预算是同样的持平，而且我们的开支是低于预算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全球化的努力也在继续，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扩大了新加坡运营中心的规模，这也巩固了我们的全球的承诺。我们的全球支持中心也正在启动，并且在三大运营中心中提供每周五天每天24小时的工作，并且提供阿中英法俄西普土八种语言的支持。在上一个季度中，董事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对所有注册服务机构要求的商业综合险责任险。这个决议呢立即生效，在经过了18个月的研究调查和分析，董事会确定这种保险呢并没有起到其预期的效果，因此对此取消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全球注册商的平等竞争。在商业卓越性这一块呢，我们还在进一步促进持续性的改进，并且我们还将会启动第二轮的欧洲品质管理基金会的内部评估。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合同合规活动的最新动态。 ICANN 的合同合规审计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规职能的部分，从而来确保协议的合规。最为重要的是加强以事实为基础的可量化的报告，从而加强对社群的透明。2015年3月，新的注册局协议审计计划已经完成，其审计规划报告也将会在10月初正式发布。合同合规也又启动了一轮新的注册商审计，是在9月启动的，主要关注2013 RAA 的这个审计。我们的样本呢，包括来自23个国家的69个注册商。这个审计工作目前正在搜集数据以及征询信息。合同合规的职能同时也非常关注积极加强发展和合作，来促进同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的交流。在 ICANN 54都柏林会议期间呢，我们将会举行一轮圆桌会议讨论，来专门讨论全球在这方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关管理权移交这一块，我们有2份提案将会提交给 NTIA， 但是目前90%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 ICG 的工作提案呢，是从运营社群这里启动的，他们的提案也基本上要完成了。我们比较自信的就是这份提案可能将会在都柏林会议上最终定稿，这将会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有关问责制的提案呢，我们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全球的广泛的支持，并且人们对 CCWG 的宗旨并没有冲突。这些获得共识的内容包括要进一步加强五大社群的职能和权利。第二，关注 CWG 的相关性，这其中包括给到社群权利来控制 IANA 的预算。第三呢，就是将 AOC 纳入到基本章程中去。独立审核流程也将会变得更具约束性和更加有效。以及最后，全球的社群也将会在未来能够审核 ICANN 的治理架构。在我们临近都柏林会议之时呢， ICANN 董事会也将会致力于同 CCWG 一起合作，来实现社群的目标，来满足 CWG 所提出的要求， 并且实现 NTIA 所提出的标准，并且使得这份提案更加简洁、更加清晰。我们的社群中每一个人都已经工作非常努力，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这一流程的工作，有时候甚至是在半夜和周末来进行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工作尾声，而且我们致力要共同完成这一旅程，来进一步促进 ICANN 更加全球化和更加独立。这已经是多利相关方模型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就。那么从董事会和 NTIA 以及社群，我们都要共同联合起来，来进一步促进多利相关方模型的发展。同时在社群方面， ICANN 还致力于为所有的社群提供工具、资源和项目来支持他们的重要工作。 NextGen 的项目呢也是发展得很好，已经有56名成员申请了 ICANN 54都柏林的这个 NextGen 项目，其中13名接受受到了受邀。另外我们还从 ICANN 53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的 NextGen 的团队中选了一名大使。另外在英才计划中，我们又收到了446名申请，这创了一个记录，其中47名入选。在这些项目中，我们是为了使得新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能够同 ICANN 进行合作，来帮助建立下一代的社群。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的外展工作主要是为了加强新一代的成员能够通过培训、小组讨论和学习的平台，这包括 ICANN Learn 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进一步促进他们对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了解。那么在 ICANN 54呢，我们将会启动 ICANN Learn 的升级版，使得我们的这个平台更具个性化。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段，也就是互联网治理这一块。 ICANN 呢将会继续参加 WISIS 的这个审核流程，同其他的互联网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我们还会继续同纽约这方面的官员进行双边的合作，并且进一步筹备在下一次 WISIS 加时审核公共协商中的工作。 ICANN 呢还会进一步起草我们的最终的文件，从而促进 ICANN 同姊妹技术组织之间的合作。 ICANN 还会继续支持地区 IGF 的活动，同时支持通过财务和志愿支持的方式来支持全球的活动，来支持 IGF 支持组织的工作和并且提供秘书处的支持。此外 ICANN 的员工还会参加多利向官方咨询团体的工作，并且协调11月9号到13号在巴西 IGF 上所进行的小组讨论和会议。另外 NetMondial 倡议已经启动了它的 NetMondial 合作平台测试版，这是在10月1日启动的。这是 NetMondial 解决方案图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工具，从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网络空间，来加强互联网治理项目和理念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那么现在我们由 David Olive 来给大家做政策介绍。谢谢法律，我是 David Olive， 我是 ICANN 的政策制定支持副总裁。那么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上一个季度中的政策活动的最新动态。大家都知道呢， ICANN 的政策制定工作呢是通过三大的支持组织和四大咨询委员会，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开放透明的方式来制定政策的。其他的政策互联网政策和技术组织也参与到了我们的政策制定工作来，比如说 IETF 以及 RIR 地区互联网注册局等等。今天我们的政策动态呢将会包含 GNSO、 CCNSO、 NRO、 ASO、 以及 IETF 的工作状态。那么为了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政策制定活动的介绍呢，我的同事 Adil 将会给大家介绍最后三个的这个组织的情况。我们来看看 GNSO 的这个工作的重点。在 CWG 域名工作组提出的最后的移交提案中，我们获得了一致的通过，但是目前工作还在继续，来澄清我们获得的 ICG 提出的各方面问题，并且澄清各种实施方面的问题。此外，有关加强 ICAN 问责制这一块，我们的工作也在继续。在第一季度中，新 GTLD 后续流程的初步问题报告已经发布，以及以替代 WHOIS 的下一代 GTLD 注册目录服务的这个初步问题报告也已经发布。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政策，他们也是这个话题上的政策制定流程中的第一步。ICAN董事会呢还采纳了翻译和音译 PDP 工作组的最终报告。并且那么这些工作组呢将会进一步澄清和加强相关的流程和程序，使得 GNSO 能够更好的处理政策相关的问题和实施方面的相关问题，从而进一步促进 GNSO 建议推行的透明性和更进一步促进澄清的工作。 GNSO 目前有13项政策制定流程正处在 PDP 的各个阶段之中，这其中包括隐私和代理服务及其认证，以及补救和权利机制来保护 IGO 和 INGO 的这些名称。本季度呢，我们还采纳了 GNSO 理事会还采纳了 GAC 在其公报中对 GNSO 审核所提出的建议，这是对 GNSO 审核的独立审核人所出具了一份最终的报告，并且我们还出具了根据针对新 GTLD 拍卖收益的一份讨论文件，以征询公众的意见。在 CCNSO 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 的问责制这两个流程仍然是 CC 社群的关注重点。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幻灯片上所标明的重点内容，因为这两个流程的重要性，我们同地区的 CCTLD 组织进行了紧密合作，并且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扩展和与那些整个 CCTLD 的社群进行合作，这其中包括非 CCNSO 的成员，使得他们也能够参加到政策制定和政策决策的流程中来。例如除了就这个话题中的各种会议以外， CCNSO 还将在都柏林会议上专门使用5场会议超过7个小时的时间来向社群介绍并同社群进行讨论这个加强 ICAN 问责制工作的目前的现状和相关情况。近期在第三季度，理事会采纳了解释框架工作组的建议，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就是在 CCTLD 经理进行更换的时候，如何对 CCTLD 进行授权和再授权。2015年6月，董事会决议还指示员工来参加 CCNSO 的任命的这个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是由 FOIWG 的前任主席和联合主席所构成的，从而向员工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来帮助这一流程的实施。在其他方面， CCNSO 理事会呢， 才应 ICANN 董事会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关注如何就第二轮相似字符串的审核，有关 IDNCCTOD 第二轮相似字符串审核提出建议，而且应要求 GAC 和 SSAC 也将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在成功启动并且推行了联系信息库之后呢，我们使得电子邮件的传输能够应对一些潜在的安全事故。那么 CCNSO 又再次成立了一个常任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和指导这一信息库的使用，并且向所有的那些 CCTLD 进行宣传，这些包括非 CCNSO 的成员。那么这就是这方面的政策流程。那么大家可以在 ICANN 第54届会议上听到更多的有关政策的相关的动态，那么我的同事将会给大家做后续的介绍。另外我们在10月8号也会专门启动一次政策电话会议，来向全部社群介绍我们的政策的最新动态。这其中包括 ICANN 的管理 ICANN 的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的问责制，那么请大家也参加这次电话会议的介绍。那么现在我将会把话筒交给技术合作副总 Adil Akplogan，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 ASO、NRO 和 IETF 的情况。Adil， 有请。谢谢 David。首先呢，我来谈谈 ASO 和 NRO 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到 RIR ICANN 服务水平协议的第二版也已经出台，大家可以在以下的链接中查看这一草案的内容。另外 NRO 还启动了 RIR 问责制的独立审核，目前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另外 NRO 还对 CCWG 的提案以及 ICG 的提案提供了他们的这个评论，那么所有的评论呢，大家都可以在以下链接中找到。实际上在9月底 ASO 和 AC 也启动了对 ICANN 董事会第10席位的这个选举流程。那这个席位目前是由吴国维先生所占着的，这个席位的任期将会于2016年10月正式启动。另外 Hartmut Glaser 被任命为2016 Non-Com 的成员，同时 Tomohiro Fujisaki、 Aftak Siddiqui 他们是来自 APNIC 地区，以及来自 EFRNIC 的 Mark L. Calvin 也被再次任命为ASOAC 和 NRONC 的成员。另外在2015年9月24日， Aaron 对 IPv4 的这个分配也已经正式达到了枯竭。那么我们鼓励大家呢参加地区的 RIR 的会议，从而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来参加更多的政策制定的论坛，来促进政策的制定。 RIR 将会在很多地区召开会议。比如说我们有 RN， 也就是在 Afrinic， 在刚果布拉柴维尔2015年11月21日到27日召开会议。 APNIC 将会在2014年新西兰奥克兰在2月15号到26日召开会议。另外还有2015年 AIRN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等等。有关 IETF 这一块呢， IETF 仍然特别关注互联网流量的安全和隐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在 IETF 社群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我们注意到 HTTPS 流量的加密的使用也在互联网上得到推广，而且 IETF 近期呢也将 RFC 1984从一份信息文件转化成为当前的最佳实践的文件，推广在互联网上进行加密的服务。另外 IETF 还同其他的组织进行交流合作。在最近呢，我们启动了 GSMA 和 IAB 的这个工作组，他们也是在关注如何在网络中管理加密的流量。有关 IAN 的管理权移交这一块呢， IETF 也正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 IETF 的工作同 ICAN问责制的工作并无太大的相关性，因此我们正在等待其他方面通过这一提议。那么这就是 IETF 的工作情况。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David Corn， 不好意思，是 Ashwin， 谢谢 LTO 的介绍。现在呢我将会给大家代表 ICAN 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管理方面的介绍。在这一部分呢，我将会给大家介绍 IT 和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动态， GDD 的衡量标准，看看合同合规方面的情况，并且来看看我们的全球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已经同 Salesforce.com 的富有经验的咨询人进行了合作，他们来评估我们的申请人端口和 GDD 的这个注册局端口。他们还采访了 ICAN 的主要的管理人，并且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指出目前的这个平台呢是极具个性化的，而且能够支持申请人的端口和 GDD 的端口。专业的反馈意见呢，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效的加强一个全面的交易和报告平台的发展。咨询成员呢，还给到了我们各种不同的文件，这包括如何加强安全的一份蓝图设计，并且确定 ICAN 未来要求和职能的解决方案架构，以及对满足更多商业需求的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将会建立一个新的 Salesforce 的镜像。那么对这个镜像的投入呢，将会在2017年和2018年展开，从而来处理大约160个余下的申请。其他的这些商业流程呢，将会转入到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安全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是由 Salesforce 顾问所制定的，他们将会在今年完成，我们将会在这方面给到大家更多的信息。在2013年初呢， ICAN 聘用了 Aerie Consulting 公司，这个公司呢在 ICAN 社群中颇有信誉，他们对 ICAN 的 IT 的操作进行了评估，并且对这些操作呢进行了一个比对。5个专家在2周期间对这个 IT 的操作进行了评估，并且提出了56项改进的建议，并且将这些建议分成了重要、 及其建议和建议的三个类别。我们正在使用这些建议呢，作为我们的指导，并且来跟踪对这56项建议的进度，工作进度的改进。在9月初 ，Glenn Rickard， 他是上次审核的一个主管，他对我们的 IT 的组织以及实践进行了跟踪的评估，并且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这个审核呢，提出我们的 IT 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改进，最为重要的战略建议已经得到了解决，其中有12个建议已经完成或者是正在处于完成过程之中。这份报告还指出 IT 的管理层也在致力于完成所有的56个建议。这份报告还指出 IT 的整个管理层都愿意继续推行所有56个建议的实施，而且 Glenn 认为如果我们持续这样的势头，他认为所有的56项建议将会在接下来12个月到18个月期间完成。那么 ICANN 的数字服务这一块，我们仍然是对安全的漏洞进行审核和扫描，我们现在有38项服务是在内部可以进行审核的，我们也已经完成了近30%的评估和补救措施，而且还有一些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我们预计这项工作将会在2016年6月完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我们还在同社群进行一系列的讨论，这其中包括更新 DNS如何保护 DNS 的基础设施，以及如何应对域名滥用，例如垃圾邮件、钓鱼以及僵尸网等等，以及该如何缓和这些风险。同时我们还支持运营安全社群的工作，来打击域名滥用，并且加强 DNS 相关话题的培训。由于更新 DNS 跟区密钥的这个公共评议厅呢已经结束，等员工将会在近期发布一份评论的摘要，而且跟区密钥轮转设计团队呢将会接受这些建议，并且把它们放到最终的建议中去。跟区管理合作伙伴也将会接受这些建议，并且制定其工作计划来更新 DNSSEC KSK。 在 ICANN 54中，我们将会进一步推广运作方式的教学材料，来告诉大家如何制定互联网标准、互联网编制以及路由是怎样工作的，以及 RSEC 是怎样促进 DNS 的运作的。另外我们还将会召开技术专家团队的一次会议，来专门讨论新的互联网技术。现在呢，我们再来简要的看一看这个合同合规方面的衡量标准。这一张幻灯片体现了 FY16 的第一季度同 FY15 的第四季度之间的比对。那么在这张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9月30号结束的这一个月呢，将会在10月15号正式显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点击链接来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GDD 的最新动态。在第一季度，也就是2016财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已经授权了80个新的 GTOD， 总数达到了759个，签署了197份注册局协议，总数达到1192份协议，3个争议级得到了解决，使得解决争议级达到了207个。截止目前还有一个争议级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唯一还尚未解决的只有25个争议级了。在几周之后呢，10月23号就是新 GTOD 项目首次授权的2年的纪念日了。这个项目还在继续推进， ICANN 呢也正在审核这个项目，来确定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否实现，并且吸取教训来运用到后续的 轮次中请。 ICANN 的 AOC 提出了对这个项目中的几项强制性的审核，这其中包括权利保护、新基 TOD 项目的推行以及安全和稳定，以及竞争、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选择。并且我们对整个消费者进行了经济方面的衡量。另外在这个安全和稳定方面，我们也启动了一些研究调查工作。在本季度中， ICANN 还发布了项目实施审核的一份草案，现在正在征询公众意见，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另外权利保护机制的修订版也已经发布，它代表了社群的反馈意见。 ICANN 同时还发布了一份有关新基 TOD 对域名市场的经济影响的报告，讨论了在新基 TOD 项目启动之前和启动之后的这些影响。这些调查研究呢，将会在一年之后进行跟踪调查，而且调查结果将会展示整个新基 TOD 的项目，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者竞争、信任和选择。另外，有关竞争、信任和选择这方面呢，我们还启动了在 ICANN.org 上启动了这个衡量标准的运营中心，展示了整个域名行业的相关数据。这些衡量标准呢也将会持续得到更新。那么有关新基 TOD 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引入这个中文、西里尔文、梵文和其他文字的这种新基 TOD。那这些呢就被称之作国际化域名，简称为 IDN。 介绍引入国际化域名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互联网成为真正的多语言，这样的话全球的人们都能够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上网。互联网最初架构的时候只能使用很少的一部分字符，即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简称 ASC。 现在我们要确定一个架构，我们如何能够在域名系统中使用新的字符，尽管这些文字对同一个词有着不同的写法。这就是 ICANN IDN 项目的主要目标。在这个项目中呢，社群以及志愿者都在制定相关的规则，来确保他们的文字如何能够在互联网上使用。 ICANN 支持这方面的志愿者的工作，并且促进他们制定相关的规则，也就是通过生成专家组所进行的工作。在 FY16 的第一季度呢，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生成专家组是第一个提交他们的标签生成专家组的这样一个组织。现在呢有28种文字中的18种文字已经建立了相关的工作。完全多语言化的互联网正在崛起，那么 IDN 呢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能够使得所有的互联网申请人和服务都能够识别这些新的域名，这也是普遍接受性的一个重要目标。普遍接受性是一个理念，那就是所有的域名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对待，不论它的文字或格式是怎样的。这种理想呢，理念呢，只能是在所有的软件开发商、网站拥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才能够实现。来接受互联网和域名系统中的创新， ICANN 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一批社群的志愿者，他们组成了普遍接受性指导小组，也是叫做 UASG， 他们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 指导并且识别重要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国际化，确立标准和监督的职能，并且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中推动普遍接受性的外展和促进普遍接受性。这个工作呢，也将会在 ICANN 54中有着更为深入的讨论。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谈谈 IANA 的这个统计的数据。 IANA 部门他们维护着全球的唯一标识符的注册，这包括域名系统根区、互联网协议以及互联网的协议参数。它的主要责任包括来处理顶级域协议参数方面的注册问讯，并且还包括分配号码资源的这些问讯。在 FY16 的第一季度呢， IANA 部门已经处理了396个域名相关的请求，这比上一季度减少了38%，处理了634个协议相关的请求，那么处理了一个有关号码方面的请求。我们收到了371个总体的问讯，并且做出了回复，这比上一个季度提高了13%。现在我们来看看全球知识中心的工作。客户支持中心也在继续的满足全球的要求和目标。我们现在已经在三大运营中心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团队，他们运营时间是每周五天，每天24小时。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 ICANN 致力于促进全球的持续改进，并且对员工进行培训，加强内部监督流程。那么我待会儿就会对这些衡量标准进行介绍。案件的这个解决趋势，我想说呢，自第四季度以来，解决的案件是比打开的案件要更多的。那么解决了的案件有3000多个，打开的案件是2500多个，这也减少了我们的这个案件的积压。在我们的解决时间中，我们有80%的案件在7天内得到了解决，这个速度在不断增加。从平均情况上来说呢，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在5天内得到解决，而且93%的这个案件在7天内的这个时间内得到了解决。我们再来看看 ICANN 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ICANN 的全球化以及同全球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呢，是 ICANN 战略中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幻灯片向大家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第一季度， ICANN 在全球举办了157次活动，容纳了15000多人。你可以看到在每个地区的这个合作和外展工作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很多 ICANN 的活动呢都有多种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所以某些活动呢可能在某些地区被计入了多次。这些外展的工作促进了我们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和对话，并且进一步促进了 ICANN 的流程和架构的进展。那么大家可以点击这一个链接了解更多的地区外展工作的情况。那么这就是管理的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avier 我们的 CFO 给大家做财务方面的报告。谢谢 Ashwin。 我将会给大家介绍201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信息。这个季度是从2015年7月到9月。我们现在正在总结9月份的最后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将会在之后刊登出来。我们现在要对第一季度同 上一个季度以及上年的同一季度进行比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 ICAN 的财务的架构。在以下的这些幻灯片中，包括蓝色的是我们的收益、基础的开销以及 ICAN 运营的倡议活动。然后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新区 TOD 的项目的情况，是以橙色来标示的。最后呢，在灰色这一栏是我们的管理的基金。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ICAN 运营的财务收益这一块。 ICAN 的收益是来自两个来源，首先域名注册的数量，第二签约方的数量。这两个来源呢，都显示了域名系统市场的演进。在左边这一栏上体现了域名注册的数量，它推动着交易的费用，它代表着收益的66%。它是通过注册局和注册商从注册人那里收取上来的。如果你是注册人的话，那么每年你都会要向 ICAN 交售18到25美分的费用，这是你从注册商给到你的发票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在右边签约方的数量呢，他们推动着我们的固定费用，代表着我们的收益的30%。那总体费用呢是340万美元，其他的收入呢代表着 ICAN 收益的4%，它是包括各种现金以及赞助的金额。那么现在我们将会把这些收益来源同FY 的预算以及去年的情况进行比对。本季度的收益呢是符合2600万美元的预算的。预计注册商和注册局的交易费用呢目前接近预算。注册局固定费用高于预算，这是因为注册局的数据呢是高于我们的预期的。其他的一些类型也是同我们的预算保持持平。我们目前预计的收益是高于去年的，这是主要由于注册局它的注册数量的增加，这也促进了我们的注册局固定费用的收入。我们再来看看 ICAN 运营的开支这一部分。我们的主要开支是来自人员的开支，代表着我们总开支的59%。这是我们317名员工在第一季度的开支情况。另外，差旅和会议成本，包括差旅费用、住宿费用和场地租赁费用，它们代表着我们成本的6%。专业服务成本也代表着本季度的11%的开支，这其中包括主要承包商的服务、法律费用、语言费用，这包括文稿记录、翻译和口译的成本。行政管理费用呢主要包括租赁费用以及其他的设施成本，这是所有 ICAN 的工作场所的这方面的费用，以及工作场所的这个联网和沟通的费用。我们再来看看开支同预算之间的比对。总体预计开支包括运营和资本使用达到了2100万美元，预算为2500万美元，因此我们是少用了400万美元。成本费用、人员费用是低于预算的，这是因为在2016年第一季度呢，我们预计的人口 员工人数要低于实际，要高于实际的人数，差旅的成本以及专业的服务以及资本的使用呢，也是低于预算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支持 USG 管理权移交这一块，而且各种不同的项目由于时间的问题也造成了一些差异。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已经批准的项目的开支情况。美国政府 IANA 管理权移交项目的开支在这个季度呢得到了加强。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张幻灯片会对这个部分的开支进行一个明细的介绍。公共责任项目的开支也是低于本季度的预算的，这是由于时间的差异问题。另外其他的一些项目和倡议呢也是同预算持平的。我们现在来看看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成本的明细项目。主要的成本呢是独立法务咨询的相关的成本，其他成本呢则包括会议的成本以及专业服务以及员工的支持成本。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季度的成本开支和收益之间的情况。总体来看 ICANN 运营收益和开支获得了，在第一个季度呢获得了$1,000,000的盈余，这些差异是由于时间所导致的。我们目前并不认为这一个趋势呢将会维持，将会在本财年的余下时间内继续维持。我们现在来看看新 GTLD 项目的财务信息。新 GTLD 项目呢是一个$3.6亿的多年项目，主要是为了创建更多的新的顶级域。这个项目的资金完全已经到位，是来源于2012年的申请费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其第五年，而且自2013年到2015年期间，我们进行了3年的评估和授权工作，花了$2亿。另外，在这个项目的余下时间中，我们预计还会要使用$7,000,000来支付开支和退款，另外还会余下$8,900,000的盈余之资金来支付一些未决的以及出乎意料的开支和减少风险。那么我们来看看 Q1 的项目的这种情况。根据不同的类别来看，本季度的预计开支是低于预算的，这个差异主要是取决于时间的差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管理下的资金情况。新 GTLD 项目呢在左栏，新 GTLD 项目的资金包括新 GTLD 项目的资金和拍卖的收益。新 GTLD 项目的资金呢也是随着评估的开支逐渐的推动而慢慢减少的，而拍卖收益呢也没有得到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一个季度呢并没有任何拍卖。 ICANN 运营的资金呢在右边，它是同管理的预期费用是持平的。那么这就是本季度的财务报告。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Brad， 他将会启动问答环节。
非常感谢张丽。那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人在线上提出任何问题，以及电话上也没有人提出问题。那么呢，早先有人提了两个问题，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呢，请您能够打出来在 Adobe Connect 里面来提交问题的这个和这一栏目里，你可以提交出来。你要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排着队。那个 Xavier， 那您觉得这个收益 的情况呢？您在这个年2016年年度，您认为它的收益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谢谢。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一年的比较早期的时刻，所以呢，从我今天的报告您也可以看到，我这个第一个季度呢，我们是满足了我们的预算。我们现在没有期待着会有任何的，或者是预见到有任何这方面的差异，会使得我们这个2016年的这个预算呢会有所很大的不同。但是当然了，我们现在还非常早，我们还要等未来几个月才能够看到我们的趋势。谢谢 Xavier。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下一轮的这个申请新的 GTLD 项目，您下一轮的情况如何呢？非常谢谢。我是 Akron。 我们这个董事会呢，上次开会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并且鼓励我们社群呢能够参与这个审核的流程，是现金的这一轮的流程。当然这其中包括很多的因素。一旦我们审核完成呢，我们拿到了推荐意见，然后我们就这个董事会呢就会来查看我们下一轮的这个时间的要求。因此呢，我们非常小心，因为你这审核中涉及到很多的因素以及推荐意见，要由这个董事来接受呢，董事会接受，所以呢我们还要进行实施。所以呢，在这个审核之后呢，我们等这个时间到了之后，我们也就会能够了解更多。但是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这个现金就是现金这个年度或者下一个年度马上就会完成。谢谢 Akron。 那既然没有人再问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也就早一点结束了。那我们这样做之前呢，法蒂，您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要讲的结束语呢？非常感谢 Brad。 我只是想说，我们这一通电话以及早先的那些电话会议呢，我们都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能够增强我们 ICANN 的问责制。那么这些电话会议是非常必要的，对于社群来讲，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这个感激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当然这也是这也是进行了录音，也是会在这个 ICANN 的这个网页上面，你也可以去收听。所以这样呢，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社群，我们能够继续呢来承诺，在这个报告啊，以及这个透明度，以及我们在 ICANN 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继续做下去。那我们下一次电话呢，就是在一月份，进行。那些去都柏林的人呢，我们盼望着能够在都柏林见到各位。谢谢。谢谢法蒂。我想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在这个电话之后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这个电邮发给这个icannengagement@icann.org。非常感谢各位报告人以及感谢各位参与人。